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《使徒行传》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。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19课。本课要来学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和耶稣接纳孩子。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，首先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在约翰福音11章1到53节；第二部分是耶稣接纳孩子，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。因此我们首先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约翰福音11章1到53节。在伯大尼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村庄，住着玛利亚和马大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常常待在他们那里，因为玛利亚和马大爱耶稣，耶稣也爱他们。不单单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爱，玛利亚和马大也领受了恩典，去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要来的弥赛亚。他们有一个兄弟叫拉撒路，现在拉撒路病得要死，姐妹们觉得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就能医好他。因此他们派人给耶稣送信，这是个他们肯定耶稣能看懂的信息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此时耶稣正在加利利，因此尽管两姐妹以为耶稣会立刻赶到，因为他爱拉撒路，然而耶稣却在加利利多停留了2天。然后他对自己的门徒说，来吧，我们往犹太地去。门徒听见这话就很害怕，他们便对耶稣说，什么犹太地？上次你去那里，他们想拿石头打死你，你为何要再去呢？那里不安全。然后耶稣说，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把他从沉睡中叫醒。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，他指的就是死亡的沉睡，他要让拉撒路从死亡的沉睡中复活。但门徒以为耶稣是指身体睡着了。我们知道一个生病的人睡着了，就是在恢复中，他在好转。所以他们也对耶稣说，如果他睡着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去了，因为他正在好转，这就没事儿了。耶稣接着告诉他们，拉撒路死了，我因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好让你们见了就信，并荣耀我。他又说，我们现在去他那里吧，我们要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你们要看见上帝儿子的荣耀。多马接着说，来吧，我们和他一起去。但多马是那个怀疑的门徒，请听他说的话，那样我们就要和他一起死了。他们诚实地相信会发生最坏的情况，耶稣的性命会出危险，因为对他的反对与日俱增。这样他们开始前往伯大尼，当然从加利利到犹太地的伯大尼要花些时间。等他们到了伯大尼附近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并且埋葬已有4天。 然而当马大听闻耶稣快来了以后，这点很容易理解。当耶稣旅行的时候，有关他的消息在迅速传播，因此马大也听闻耶稣快到了。然后他离家去见耶稣，接着他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拉撒路必不死。玛利亚和马大晓得耶稣的大能，他相信耶稣，因为他说：但我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必赐给你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来遵行他的旨意。因此我深深相信马大对耶稣会行一个神迹心存盼望。然后耶稣对马大说：你兄弟必然会再复活。马大说：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相信死人复活，我相信在终末的一天，当号角响起的时候，死人都要复活，坟墓和海要把死人交出来，他们必要复活，他们全都要在最后的审判中显现在审判官的面前，他们全都要领受一个新的身体。那些重生的人，那些领受了恩典的人，他们必要以身体和灵魂进入天堂。因此他见证自己理解并相信死人复活。但耶稣继续教导他，他说：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必要活着。耶稣说：我有能力让死人复活，我要受苦和受死，并且要从死里复活，死人也要这样借着我的能力听见上帝的声音并复活。马大接着说：我相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是他的告白。然后他就去叫自己的姐妹玛利亚，他说：快来，夫子来了，他在叫你。这样玛利亚就去见耶稣，他俯伏在耶稣脚前哭泣。当耶稣看见他和周围的众人都哭泣的时候，因为拉撒路死了，圣经说他就心里悲叹。然后他问：你们把他埋在哪里？他们就把耶稣带到了埋葬拉撒路的墓穴。接下来圣经说耶稣哭了。这是圣经里最短的经文，但它却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我们读到说耶稣哭了。这是他的人性，他的神性不能哭，但他的人性可以。他也会因为拉撒路的死而伤心，因为耶稣爱他，这个爱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。因此甚至众人看见此情此景时也说：看他多么爱拉撒路，他岂不是早该来，这样就能让他好起来吗？他们不完全明白耶稣的大能和目的。接着耶稣说：把石头挪开。马大听见后便说：但是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便对他说：难道你不信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就是我曾说过的，我再说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样他们就把石头滚开了。他们拿开了石头，然后耶稣举目望天，接着便开始祷告，听他说的话。他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素常听我。他继续说：我求这些人能够相信。他不需要提醒父上帝，不，他这样做是为了人们能听见他的祷告并相信。然后耶稣大声喊着说：拉撒路出来。看，拉撒路就穿着他的裹尸布从坟墓里出来了。然后耶稣说：给他解开。这样 拉萨路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。当周围的人看见这事，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和他的大能，但也有一些人去耶路撒冷，将所发生的事告诉了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听说这事以后，他们就召集了公会，他们开始彼此商议。他们问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要怎样处理这个人？因为如果他继续行这些神迹，人们就都要相信他，跟随他了。这样罗马人就会发怒，会灭掉我们的国家。然后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站了起来，给出他的计策。这并非出自他的聪明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他说，一人去死，免得同国灭亡。因为一个人要死，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，这样他的百姓才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此从这个时候起，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开始商议要处死耶稣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耶稣接纳小孩子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13-16节。耶稣和他的门徒正走在路上，这时有几个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耶稣这里，求耶稣摸他们，给他们祝福。门徒看见了，他们便责备这些父母，他们说，把你们的孩子带走，没看见耶稣很忙吗？凭什么要让耶稣把时间花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呢？但当耶稣听见以后，他就恼怒，他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上帝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说，我们必须全都变成小孩子，被教导，被带领，否则我们必不能进入上帝的国。我们必须重生，我们必须在信心中像小孩子一样长大。耶稣同样教导我们，小孩子也会进入天堂。他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在上帝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。但他也强调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他的百姓，我们必须变成小孩子一样，为着食物、教导和人生一切道路上的带领而倚靠他。然后耶稣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这是多么宝贵的功课！我们的父母也可以每天在祷告中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把孩子的需要摆在主的面前。但父母也必把他们的孩子在洗礼的时候带到耶稣面前，因为上帝必坚立这约，他必把孩子们收纳进恩约的应许中。那时父母可以凭着应许祈求耶稣洗净自己的孩子，为永远的荣耀预备他们。愿我们对认识耶稣这一祝福有所领悟。谢谢。